借主让我们又一同聚集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那么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即将有九位的弟兄姐妹啊要受洗。那么我们除了为他们欢喜快乐之外，我们也继续不断的为他们啊继续来代祷，盼望他们在当天呢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荣神益人，也让他们经过这个洗礼，在信仰的这条路上能够走得更稳健。那么在开始讲到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幅的图画。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清楚哦，因为这个投影可能比较远，所以不是那么清楚。那么我自己啊，对这个画画其实是一窍不通啊，更不懂得怎么样去欣赏这个画啊。但是呢，当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我觉得它有给我一些的启示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一幅画的这个啊作者到底是谁啊？如果有研究过画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一幅？Rembrandt， 呀、yeah ，这个是没有错啊。如果在美国上过高中的啊，高中或初中的人，可能许多人都会知道这个画家。他是欧洲十七世纪的一个很有名的画家。那么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呢，是因为啊，在他的画作里面，他能够把这个人物描写的非常的生动。非常的充满这个生命力。那么 Rembrandt 他早年的时候虽然事业有成啊，但是呢因为他生活无度放荡不拘，所以呢他的下半生就变得非常的潦倒，甚至于呢法院呢强制拍卖他的画作跟他的房产。那么 Rembrandt 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浪子的一生啊，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也充满了不幸。所以这是在他晚年的一个创作。所以当他创作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画作的时候呢，不禁会让人联想到这一幅画会不会就是他当时的心情的一个写照。那么在这一幅画里面，你们可以看见有一位浪子啊，他背对的这个画面啊，那么这个就可能就是像是圣经里面的那个小儿子。然后父亲呢啊，就用他慈爱的双手来抱着他啊，让这个浪子受伤的心灵可以得到慰藉。那么你们可能会问，那个大儿子在哪里？大儿子有人说可能就是站在旁边的那一个啊，那一个在那里冷眼旁观的那一个人。那么从这一幅的画作里面，似乎在告诉我们啊 ，Rembrandt。他最终呢就是用这幅画为自己画下的他浪子旅程的一个终点站，那个终点站就是来到天父的面前啊。那么在打开圣经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啊，感谢你啊，真的啊将我们找回，能够回到主你的家中。我们在这里啊，一同敬拜你啊，也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的灵来引导带领我们以下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能够与主一同的欢喜快乐。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105页，简体字是68页。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32节，欢到我们同声来念。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请。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
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了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琴瑟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耶稣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乡里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下，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被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今天所要讲的主题就是理当欢喜快乐。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里面有哪些的事情会让你觉得欢喜快乐的。有些人可能会说是金榜题名时，有些人可能会说是洞房花烛夜，还有人可能会说是五福临门。不管是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理当欢喜快乐的，在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还告诉我们一件理当欢喜快乐的事情，那是什么事情呢？
那就是一个罪人的悔改。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罪人的悔改不但是啊让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啊这件事情让我们的欢喜快乐呢是比其他的事情更大的。就像这里第七节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不但如此，这里第十节也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一直到第32节又告诉我们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段经文的重点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就是一个罪人的悔改就是最令神感到欢喜快乐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理当因此感到欢喜快乐。然而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里的法律赛人跟文士，他们不但没有为此感到欢喜快乐，他们还在那里私下的议论啊，耶稣接待罪人，耶稣跟他们一同吃饭。所以呢这就是导致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会讲这三个比喻的原因。那么从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不管是失去的羊，或者是失落的钱，还是那个迷失的小儿子，在这里所代表的就是罪人，那么大儿子所代表的就是自以为义的人，那么父亲所代表的则是那位慈爱的天父。由此可见，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乃是要那些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跟文士知道，他之所以会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呢，并不是要跟他们同流合污啊，他在这里乃是要把他们带到天父的面前来，能够与天父和好，能够享受与天父在一起的那种的欢喜快乐。所以如果他们真的爱天父的话，那么他们就理当跟天父一同的为这些罪人的悔改而欢喜快乐，而不是在那里批评啊耶稣与罪人坐席的这个事情。另外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当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读到这里说不但是在天上，而且是连天上的使者都要为一个罪人悔改而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很讶异，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个罪人的悔改会带出这么大的一个反应？好，一个罪人的悔改会带来这么大的欢喜。今天如果有一村庄的罪人悔改了，或者是一个城市的罪人悔改了，或者是一整个国家的罪人悔改了，我相信毫无疑问的，这是普天同庆的一件事情。但是一个罪人的悔改怎么可以啊带来这么大的影响，连在天国里面都要为他们来欢庆？那么这实在是令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除非我们能够明白神对人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不然的话我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一个罪人的悔改会导致这么大的一个喜乐。所以从这里也让我们可以稍微的去体会一下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就像是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下半节所说的啊，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每当神看到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啊，他就是如此的欢喜快乐，而且其他的受造之物也被他所感染，也跟他一同的欢喜快乐。那么为什么天父认为一个罪人的悔改是理当
欢喜快乐的事情呢？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两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一个罪人的悔改呢，就像是失而有得，就是 lost and found。所以在这里三个比喻都是在讲失而又得。第一个比喻说这个说到这个失而又得的喜乐，它是怎么比喻？它是用一个牧人去找回他迷失的羊，就像那样子的一个喜乐。那么第二个比喻则是讲到一个富人，他失落了钱又把它找回来的那种的喜乐。那么第三个比喻就是讲到一个父亲，他的孩子迷失了，然后他又回来，所带给他的那种的喜乐。那么这种失而又得的喜乐呢，就让他们邀请他们的朋友，邀请他们的邻舍啊，家里面的人来跟他一同欢喜快乐。讲到这里，您或许会想说啊，一只羊找回来了啊，当然是欢喜快乐的事情，一个迷失的孩子回家了也是欢喜快乐的事情。但是呢，你说十块钱掉了一块钱这个找回来怎么会是令人欢喜快乐的事情？今天如果你掉了一块钱，可能你连找都懒得去找，怎么会欢喜快乐？那么这个可能跟当时的背景有关哈。有些人认为这十块钱可能就是这个贫穷的寡妇一生的积蓄，所以对他非常重要的，所以失去一块钱他再找回来当然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也有人说这十块钱呢，可以把它做成一条项链好像是一个结婚的一个纪念品或者嫁妆一样。所以呢对这个富人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不管这里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看见这十块钱对这富人呢一定是非常珍贵的。所以当他失去其中的一块钱又找到的时候呢，他才会这么的开心。同样的，我们也知道今天如果我们有贵重的东西失去了，我们也都会去找，当我们去找回来的时候呢，我们也都会欢喜快乐的。今天有没有人钱包掉了，然后就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掉了就掉了不用去找回来了。我相信我们都会急忙的去把它找回来。今天我们有没有孩子掉了或者失踪了，我们说没有关系掉了就掉了，失踪了就失踪了不去把它找回来了。我相信我们总会很着急的去把它找回来就算我们自己不能把它找回来，我们也期盼别人能够把它找回来，或者他会自己长翅膀回来今天有没有人在东西失而又得之后呢还不高兴的呢可能有可能有除非那个东西就是你不想要的你想要甩但是一直甩不掉的那个当然你又回来了你就不高兴了。那么在这一次日本的这个灾难里面呢，也有许多这种失而又得的例子。有一个人呢就跟他的狗在这个海啸当中呢就分开了。后来他从那个电视的报道里面呢看见那个救难人员从那个在那个海啸里面从那里把他的狗给救出来了。所以他就因此呢找到了他失去的那条狗。当他跟他的狗见面的时候呢，那个狗很兴奋的又叫又跳，他自己呢也很高兴的喜极而泣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先生跟他的妻子孩子在灾难之中失去了联系生死未卜所以他当然是非常的担心那么后来透过网络所 post 上去的一些的消息呢，他就跟他的太太 取得联系。那么当他知道他的妻儿都一切平安的时候呢，那么他当然也是欢喜快乐的。我相信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失去的东西又把它找回来的时候啊，我们为这些事情欢喜快乐。但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一个人罪人的悔改之所以令人欢喜快乐呢，不单是因为他是失而有的，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也是因为他是死而复活。今天我们可以从一些牧羊人的口中知道，这个羊呢是蛮笨的啊，他不太会照顾自己，所以他如果迷失了呢，那么他很容易就发生一些意外的事情。他不是被野兽所攻击所吃掉了呢，那么他就是会让自己陷入一些危险的处境里面。所以一只迷失的羊呢，就好像是死了一样。所以当一只迷失的羊又被找回来的时候呢，它不单是失而又得而已，它也是死而复活。今天啊，一个误入歧途的浪子啊，如果他迷失了之后不去赶快把它找回来呢，那么他也会越陷越深，最终呢可能也会丧掉他的生命。以前有一个人啊，在他的父母亲的眼中呢，是也是蛮乖巧的孩子，但是呢啊，不慎误入歧途，染上了这个毒瘾啊，连他的父母都没有办法来帮助他啊，后来被送去戒毒啊，去接受管训，那么也都没有用，他的情况呢只是越来越糟糕哈。所以啊，就在他父母对他感到失望，觉得他已经没有救了，就好像一个已经死的人一样。那在那时候，有人转介他去做这个福音的戒毒，结果呢，不但戒毒成功，而且浪子回头，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这件事情不但让他的父母呢欢喜快乐，而且也让他的父母因此而信主啊，因为是福音使他的孩子死而复活，重新做人的。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我相信我们都没有这样的啊不良的这个行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都是好的公民，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当我们还没有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天父的面前也就像是一个浪子一样，因为我们远离了天父啊，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我们不听天父的话，我们当时的属灵的光景也就像是一个已经啊死了的人一样啊。但是即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天父呢他仍然爱我们，他期待我们能够浪子回头，回到天父的家中啊，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啊，为我们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呢，今天不管我们离开天父到底有多远，我们的罪祸、罪犯、罪恶过犯到底有多么的深，他仍然会不计前嫌的来接纳我们。只是今天我们有没有看见自己的罪？我们有没有看见自己是远离天父的人？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愿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接受啊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天父的家中。对不起，啊，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永生，就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我们看见，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奇妙的恩典。当穆底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已经过世了，留下他的母亲以及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 那么就在那时候，他的母亲生下了双胞胎啊，生下双胞胎之后呢就生病了啊，那种情况真的是像是雪上加霜。那时候他的大哥年正15岁的时候，那么他的大哥那时候思想比较偏激哈，可能是年轻人啊，他不想被其他的家人所拖累，所以呢他就离家出走。虽然这个孩子在他母亲最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他离开了他，但是呢他的母亲呢并没有因此呢就放弃了这个孩子。当这个孩子离家的时候呢，他还是迫切的寻找这个孩子，打听这个孩子的消息啊，他常常要其他的孩子呢到邮局去看有没有他哥哥的来信。他的母亲对这个已经迷失的孩子的这个态度呢，有时候让穆迪觉得呢，是不是他的母亲只爱这个孩子，或者是这个母亲爱这个迷失的孩子呢过于爱其他所有孩子的一个总和啊。在感恩节那个家人团聚的日子里面，他的母亲呢总是会想到他，总是会为他留一个位置啊，期盼他能够回来跟他们团聚。但是呢他总是啊没有出现啊，总是没有出现啊。后来当其他的孩子慢慢长大也慢慢的离开家之后呢，这个孩子还是一直没有消息。直到有一天当他的母亲正坐在他家门口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陌生人啊远远的朝着他家的方向走来啊，这个人走到他家的门口的时候就站住不走了啊。那时候他认不得这个人就是他的大孩子啊，这个人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然后胡子呢已经很长了哈。那时候他看见泪水从他的脸颊流下来，当他的母亲看到他的泪水流下来的时候，他大叫说：“哦，这就是我迷失的孩子。”然后他迫不及待的要招待他回家啊。当这个孩子回家向他的母亲认错，请求他母亲的饶恕的时候呢，他的母亲不但饶恕了他，而且呢还欢欢喜喜的接待他回家。同样的，今天我们的天父也是正在等待每一个浪子的回家，而且他对你的爱呢绝对不会少于啊一个母亲对孩子的这个爱。当你愿意认罪悔改回到天父的家中的时候呢，他也是会这样欢欢喜喜的来接待你回家的。既然一个罪人的悔改是如此令人欢喜快乐的事情，为什么好像还有人他不会为此而欢喜快乐呢？从这里第三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大儿子他显然不欢迎这个小儿子啊的回来啊。他不但因为他父亲欢欢喜喜的来接待他的弟弟而不高兴，而且呢啊，我们也看见当他父亲来劝他进去跟他一同欢喜快乐的时候啊，他不但不进去，而且呢他还埋怨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当你啊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大儿子还蛮不错的哈，蛮听话，好像父亲家做什么都做什么。嗯，你觉得这个大儿子在这里所讲的啊有没有道理呢？好像还蛮有道理的。嗯，对啊，嗯，但是其实他只是自己认为有道理哈，他所说的这个理呢，他父亲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为什么呢？第一，是因为这位大儿子他没有真正的了解为人子女的道理。即使做儿女的服侍 父母亲呢，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如果今天为人子女的服侍父母亲只是为了继承财产，只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那么这就跟故宫呢没有太大的区别啊。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也是如此啊，并不是啊我们一定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我们才来服侍神。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什么，那么我们就不服侍神。好，今天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好处才来服侍神，那么基本上这个服侍的态度已经是一个不正确的态度。但是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期待神会给予我们赏赐，这是不一样的事情。在这里只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能抱着这样的一个功利主义的态度来服侍。那么在这里大儿子除了他不了解为人子女的道理之外呢，第二他没有真正了解为父的心肠啊。在这里他没有看见他的父亲，因为他弟弟浪子回头，他是多么的快乐哦，这是多么让他父亲快乐的一件事情。他只看见啊，我自己怎么没有受到一样的待遇或者更好的待遇啊。其实他有没有得到他父亲给他的恩典呢？啊，他不但有得到他的父亲给他的恩典，而且呢，他父亲给他的恩典呢，比这个小儿子还要多。所以在这里第三十一节，他才会记载说，他的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大儿子有没有受到父亲不公平的待遇呢？没有。既然没有，为什么他对父亲会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呢？啊，他之所以会有这种态度呢，是因为他不明白父亲的心，而且他也不懂得什么叫做恩典，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在这里他以为我自己做得很好，我因为做得很好，所以呢，父亲你要赏赐我。他认为那个小儿子呢不乖不好浪子，不配他父亲给他任何的赏赐。但是事实上他的父亲之所以愿意给他们东西呢，并不是因为他们配不配得，也不是因为他们做得好不好，乃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呢爱他们，所以才分给他们。这是为父的心肠啊，是纯粹是恩典啊，跟公不公平呢是没有关系的。在这里法利赛人跟文士啊，也就跟这个大儿子一样，自以为意，以为自己可以靠着自己可以得到从神那里得到这些的恩典，而且呢他们也认为那些他们所认定的罪人呢是不配从神那里得到任何恩典的。因此呢他们不但不屑与他们来往，而且呢还把他们排除在神的恩典的门外。因此呢当他们看到这些人悔改归向神的时候，他们不但不为他们欢喜快乐，而且呢还把他们拒绝在他们的门外。他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不愿意失去他们里面任何的一个人，就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四节所说的：“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既然神的心意是如此，所以呢，他们应当怎么样呢？他们就应当因着一个罪人悔改而欢喜快乐，而不是去远离这些人，也不是去批评这些人啊。所以当他们去拒绝这些人的时候，他们的境况就跟这个大儿子没有两样。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这里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在这里的大儿子虽然表面上他好像没有离开父亲，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他有没有离开父亲呢？他的心早就已经离开父亲了。所以在这里大儿子跟小儿子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区别，都一样，都是罪人，都是违背父亲心意的人。 因此呢，如果这个大儿子不能像小儿子一样的回转啊，回到他父亲的面前，那么他就不能与他的父亲一同欢喜快乐，他就成为一个只是虚有其表的儿子而已，不能啊进入他父亲的欢喜快乐里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看自己呢是那个小儿子呢，还是那个大儿子。今天我们很容易的就把自己当作是小儿子，因为我们在信主之前呢，我们都是远离神的人，我们啊都好像是浪子啊，我们啊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像是浪子回头回到天父的面前，但是我们是否也有可能就像那个大儿子一样呢？我们以为自己做了很多，我在神的面前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但是却没有得到啊该得的赏赐，甚至于我们自以为只有自己才是虔诚的信徒，而对那些没有按照我们的标准来做的人呢，就加以定罪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不像这个小儿子，而是像这个大儿子，那么将来的景况又会是如何呢？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些问题。弟兄姐妹，既然神要我们理当与他一同因罪人悔改而欢喜快乐，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与神一同欢喜快乐呢？今天我们如果要能够与天父一同啊，因为罪人悔改而欢喜快乐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能够看见耶稣在这里所看见的。在这里耶稣他看见什么呢？在这里耶稣他看见天父的心意呢，是为罪人悔改而欢喜快乐，他不是为罪人自义而欢喜快乐。所以当他看见啊罪人悔改的时候，他就能够与天父一同欢喜快乐。今天我不知道你是否有看见耶稣在这里所看见的人吗？啊，今天如果我们要跟天父一同为罪人悔改而欢喜快乐的话，我们不但要看见主耶稣在这里所看见的，而且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做主耶稣在这里所做的。那么主耶稣在这里他做了什么呢？啊，他去寻找罪人啊。那么这也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啊。因此呢，在路加福音啊19章第10节就告诉我们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与神同工，去寻找那些世上的人，让他们能够回到天父的家中的时候，我相信呢，我们也会啊为这些人回来更加的欢喜快乐的。当这个目的他渐渐长大，他也渐渐明白他母亲的心意的时候，他知道他母亲并不是不爱他们，也不是爱这个浪子过于其他孩子的总和。当他了解到他母亲的心意，而且呢他也开始懂得写信的时候，他就啊去写信到各个地方去打听啊他哥哥的消息，但是呢总是音讯全无。那时候他除了写信到处去打听他哥哥的消息之外呢，那么他也到各个商店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他哥哥的踪影，但是呢始终都没有一丝的线索。最终就像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是他哥哥自己浪子回头回到家里面啊，虽然是他哥哥自己回头回到家里面的，但是我相信当他听到他哥哥回家的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一定是跟他的母亲一样的为这件事情欢喜快乐的。不过呢，如果在他那时候他能够去找他的时候他找到了，而且是他把他带回家的时候，那么我相信啊，这个喜乐呢那么就更加的大了。其实今天当我们向人传福音并且领人归主的时候， 我们也会这样欢喜快乐的。而且有时候这种的喜乐呢，是比我们自己信主的还更加的欢喜快乐的。这种是从天上而来的这个喜乐。弟兄姐妹，你今天愿意与天父一同的为罪人悔改而欢喜快乐吗？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首先你就必须要先回到天父的家里面啊，然后你要像主耶稣一样的去寻找那些失丧的人。如此一来，你不但可以经历到神奇异的恩典，而且呢，你也可以跟天父一样的啊欢喜快乐。今天我们现在就用一首诗歌来回应这个今天的信息，我们一同起立。